命现在搜听嘞持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跨过股票转向期货，一名交易员的技巧更新。本篇导语，本文记录了两次采访同一交易员的过程，时间间隔一年。从原本全盘对股票的操作，到逐步调整重心转向期货，体现了他跟从市场变化的智慧。第一节，初识学历。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和学历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2003年，当时我刚打算写这本书，一年后又见了一次。学历保存了很好的记录。2004年，他可以很轻松地跳出我们一年前讨论过的交易，就像跳出上一周的交易一样。这两次访谈相隔12个月，从中可以窥见一个严肃交易者的交易方法是如何在一年内发生变化的。2003年10月，我提前一天飞往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去看望住在索萨里托的学历。我从机场搭乘班车，穿过金门大桥，在海湾的另一边下了车。空气中弥漫着桉树的味道。学历开着他那辆动感十足的雷克萨斯双座轿车在等我。当我们到达他依山而建的房子时，一辆奔驰敞篷车停在车道上。学历喜欢他的车小巧灵活，就像他自己一样。当晚我们召开了营业会议，第二天早上学历到酒店接我，并把我带回他的交易室。充满墙的窗户可以俯瞰广阔的海湾和对岸的群山。窗下一张桌子横贯整个房间，上面摆满了电脑、屏幕和其他设备。一辆健身自行车和一个举重架靠后墙立着。学历的肥猫，他没舍得让它结实，一直从敞开的窗户进进出出，来到他的交易桌上，又回到花园里。学历向我抱怨他所谓的糟糕表现。今年我的成绩提高了 90%， 他说。但今年还没有结束，我会努力做得更好。我笑着说，放轻松点，放松，你的成绩太棒了，远远超出了标准。你已经站在了最顶尖的 1% 交易员的上沿。学历不以为然。他说，我不够好，因为我看到股票涨了 400%， 而我只赚了 90%。今年年底，我希望能上涨 200%。他告诉我，追求更多对于男性或女性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学历总是觉得，要想在男性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倍努力。他在两个传统的男性业务领域，医疗设备销售和新创企业筹资，做得非常出色。现在，他同样决心在交易领域取得成功。我请学历给我讲讲他的交易，并给我看最近的两笔交易，一笔赢了，另一笔亏了。他打开一本硬皮笔记本，上面满是潦草的字迹。我有几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一种是跟踪突破。我在夜里潜伏，寻找成交量不寻常的盘整股。一些变动不大但成交量很大的股票告诉我，势头正在形成，可能会爆发。学历的笔记本上有四栏，我看了好几行。一些符号如 EWT 或 SNIC 用黄色标出。我每一天晚上都会记下一些想法，黄色标记意味着股票看起来很不错，我会把这些想法输入我的电子信号提醒系统。当一只股票是黄色的时候，它通常会在一天之内到达我的标记。我在寻找股票或了解技术面方面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决定在哪里加仓，在哪里设置止损。我还在不断改进。每一天晚上我都会检查我的所有仓位，今天早上我有13个仓位。大多数时候我只有8个仓位，但即使这样也太多了。我每晚都会给每个仓位写一个笔记，然后图标图像就会留在我的脑海里，这样我就不需要在盘中看图标，而只需要观察价格水平。学历为自己写笔记，并将笔记附在每个股票上。所有笔记都有日期，他每周会清理一次旧笔记。当学历非常喜欢某只股票时，他会在上面打上一颗星。当他不喜欢某只股票时，他会在旁边写上 WAV。 当页面上大多是星星时，市场看涨。当页面上大部分都是 WAV 时，市场看跌。在进行交易之前，我会查看该股票的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很大，我就买入。如果成交量比正常的日成交量高出 50%， 那就肯定要买入，否则 我怎为此举没有此咎哩？第二节，交易随市场而变。学历是我为这本书采访过两次的唯一交易员。当 Intersoul 的人第一次邀请我去旧金山演讲时，我曾经安排了对学历的采访，他就住在海湾对面。一年后，当他们邀请我再次访问时，我打电话给学历，请他在我访问期间安排一次每月交易员会议。我很自然地安排了另一次采访，看看这一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一点绝对没有改变，那就是学历对业绩和结果的高度关注。他决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取得成功，而且对自己的交易极为认真。他的记录质量就是他注重结果的最好体现之一。学历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你，他何时交易了任何股票或期货，为什么要交易，入场时的情况如何，出场时的情况如何，交易的结果如何，以及他学到了什么。记好笔记为交易者的业绩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学习循环。无论何时进行交易，都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赚钱，第二是成为更好的交易者。在任何特定的交易中，你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第一个目标，但你必须始终实现第二个目标。你可以从获胜的交易中学习，也可以从失败的交易中学习。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交易就白费了。市场在变，优秀的交易员也在随之变化。2003年10月，在我们进行第一次采访时，股市已经直线上升了大半年。学历的丈夫完全投入到股票交易中，而且经常追加保证金。接下来的一年对股票交易者来说非常艰难，因为市场基本持平，没有可持续的交易，牛市和熊市都是假象。当我在10月份见到学历时，我了解到他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坚持接受惩罚。他进行了独立研究，发现许多期货开始从多年的基础上反弹，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市场。他非常认真地研究和交易这些市场，以至于一年后我们见面时，他已经把每天的电子表格发给了几个朋友。在我们见面之间的一年里，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我看到学历的图表变得更加简洁，不再杂乱无章。初级和中级交易者几乎总是使用过多的工具，部分原因是他们刚刚开始学习，部分原因是他们普遍幻想更多的工具会带来更好的分析。有成就的交易者往往只使用少量经过经验提炼的分析技巧。我期待着下一次访问旧金山，再看看学历的最新交易，再去拜访他的交易员小组。也许下一次我会鼓足勇气和他一起去骑马。第三节，再次采访。2004年9月，我回到旧金山，乘坐渡轮前往索萨里托。雪莉在码头等我，我们开着他的跑车上了山。在这栋拥有醉人水景的房子里，一切都没什么变化。雪莉最喜欢的猫咪变瘦了，雪莉终于让他开始节食了。雪莉从前年就开始经营的交易小组依然生意兴隆。就像前年一样，雪莉又准备去欧洲骑马旅行了。我对股票感到厌倦，今年基本上转而从事期货交易。为了寻找机会并确认他们，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风格。我是自己的老师，也是自己的学生，在这个领域我的导师并不多。我交易期货的第一个月，我以为自己是个天才。我开了一个$10,000的账户，三个星期后就增加到了$25,000。从那以后，我不再在我的头寸上设置止损，因为止损可能会导致我错过一些东西。然后有一天，美元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而我当时正持有金属期货。就在那时，我明白了使用止损的艰难。现在我的活动水平降低了，我的方法更加深思熟虑和精炼。我只允许自己持有两个期货头寸。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同时处理10个头寸。在期货交易中，这太危险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头寸都是相关的，你可能会遭遇雪崩。我曾经想把交易当成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自己积极主动，但现在我希望交易主动找上门来。我仍然没有足够的耐心。有些设置是完美的，但你必须等待他们一起出现。你必须每天观察，但不能每天交易。这种深思熟虑的交易能赚更多的钱。你越积极，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喜欢蜡烛图， 因为他们能真正告诉你一个故事。我使用较少的指标，并将每个指标放在单独的标签页上，这样我的屏幕就不会杂乱无章。与其他指标相比，我更喜欢 Amazing 指标，并将其随时显示在屏幕上，但偶尔也会查看其他指标。我经常画趋势线，我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人，比大多数交易者更能看清形态。在行动之前，我总是画出趋势线。每一天晚上，我都会做商品方面的家庭作业，不断改进和完善我的方法。最近，我开始每晚给几个朋友发送电子邮件，这有助于让我保持警觉。我只回顾那些为第二天提供可能交易的市场，再加上美元，我认为它是所有期货的核心。注意查看每个市场会让我分心。我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整个清单，有时甚至半小时，这取决于我的日程安排。我更喜欢商品，但如果我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设置，我也会交易股票。最近几个月，我只交易了几只股票。我的股票账户现在只投资了 50%， 而在一年前，我的账户会投资 100%， 甚至是保证金。要想再次信任这个市场，我需要看到持续的高成交量反弹。在与雪莉面谈的这一年里，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他的图表越来越简单，不再那么杂乱无章，他的交易变得更有选择性，不再同时进行那么多交易，他开始关注周线图而不仅仅是日线图。我的交易是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纪律和一致性是成功的两个关键。计算机是始终如一的，它从不错过任何一天，也不会推翻任何一个信号。计算机客观地应用我们的方法，它没有看涨或看跌的偏见。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